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2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护我闯过一次次磨难，吉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5日。我是1999年春季开始修炼大法的，至今已有20多年了。这20年中，由于自己那些年一直不会实修心性，诸多人心观念执着等没去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做了安排，造成一个个难以逾越的关，最终又堆积成欲夺我命的巨大磨难，是师父保护并帮助我闯过种种磨难，是我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，施恩浩荡。第一部分，磨难中得大法。开始修炼大法那年，我不到30岁，是风华正茂，人生最鼎盛时期，可那时的我却陷入低谷。由于一次劳动中，我不慎摔倒，造成左侧骨头坏死，毛囊病变，瘫痪在床。当时家中穷困，无钱继续医治，只能回家休养。为生计，丈夫出外打工，仅靠5岁的女儿力所能及地照料我。在我极其困窘又万念俱灰的情况下，师父安排邻居同修帮助我得法修炼。我有师父了，有活下去的希望了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得法后仅仅几天，我能坐起站立，能拄拐行走，并且能去练功点练功了。是师父，是大法给予我新生。家人邻居都有感于大法的神奇，恩师的伟大，诸多人都纷纷走入修炼。第二部分，在磨难的惊涛骇浪中沉浮。刚得法仅几个月，1999年7月，中共江氏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疯狂迫害，一时间乌云压顶，恐怖笼罩了中国大陆，本打算修炼的家人也放弃了念头。我当时相当痛苦，这么好的高德大法是拯救人出苦难的，是叫人做好人的，怎么突然就这么镇压？凭着对师父无限感恩，我决心随师父修到底。在以后的修炼中，尽管我走路不灵便，但每天领着孩子，女儿也随我修炼了，顶着压力出去发资料讲真相，楼群中、巷道里、马路边留下了我们母女俩的足迹。为证实大法，2001年冬季，我们母女与同修也突破层层阻拦与干扰，走上了天安门广场。随着迫害的升级，大陆环境愈加恐怖，诸多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、酷刑、残杀，而身边就有同修被迫害致死的，形势严峻，令人窒息。这期间，邪恶也对我下了狠手，实施非法抓捕、关押等迫害。由于当时自己学法少，人心较多，尤其是怕心，在重大关难面前屡屡过不去关，旧势力找到借口，一次次对我身体开始下手迫害，表现在现实中就是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。由于那时对如何实修心性还不懂，不会修，人心执着去不掉，而且越来越多，在体内形成了业力场，它不断的加重加厚，积存多了，在体内右胸部郁结成石板一样的硬块，走路身体发沉不平衡，行动不便，每天都苦不堪言，无可奈何地支撑着身体，有疏于学法练功，离修炼渐行渐远了。前些年我一直处于这种懈怠状态，被旧势力几次三番钻空子做安排，又由于搬家到生僻地方，离同修们远，极少接触，基本处于独修状态，一直在病痛中挣扎，在磨难中沉浮。2017年秋，我回到了修炼前的瘫痪状态，再次饱受修炼前那种欲生不能、欲死不行的种种痛苦。 第三部分，师父帮我突破磨难，又把我救起。孩子大了，去外地打工，不在身边，丈夫也出外打工，也不在身边。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我，在痛苦中反思，修来修去怎么回到从前原点上了？我这些年是怎么修的？怎么走到旧势力安排的毁灭之路上了？不行，我绝不能上旧势力的当，不走他安排的路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全盘否定他的安排，我得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，并求师父帮我。这一念之后，师父就安排同修到我家，同修在生活上照料我的同时，帮助我如何在法上认识，如何在法上提高，如何做到真修实修。很快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法的威力下，在同修悉心照料与热诚的帮助下，我很快又一次坐起来了，还能站立，能扶凳子走动，又能拄拐杖上下七楼出去讲真相了，以致后来拐杖也不用了。这次近一年的瘫痪结束了，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在我身上展现出来，也有力验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感恩师父不嫌弃我，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又一次救度了我。师父洪恩浩荡。第四部分，磨难中升华，师父再次将我托起。2019年秋冬季节，我又搬回原来的住所。12月初的一天早晨，我去较远处的早市买菜，因下了一宿大雪，路不好走，在返程途中我又重重地摔倒了。旧势力又以这种状态为借口把我按倒，再次以瘫痪的形式迫害我，达到不让我修炼，最终毁灭我为目的。我马上认清了他的罪恶嘴脸，首先否定他的一切安排，并大量学法背法，在学法中找自己存在的问题，不断修去那些人心执着观念等等思想中的败物，不断归正自己，能坐起时就坐着练功，能站立时就站着练，否定不断涌现的负面思维。恩师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就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，这样仅仅二十来天，我就突破了这次磨难，再次凸显师父伟大、法伟大的神迹。现在我已经能料理家务，每天除学法练功外，还能走出去讲真相，去做救人的事了。虽然有的同修关心我的腿脚和身体状况，婉言劝我不要硬撑着出去，在家多学法，再调理调理。我只想到在疫情猛烈、人命关天的今天，我们在和旧势力抢人救人，多一个世人知道真相，就多一层天体得救。过去瘫痪中耽误了那么多人得救，现在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，主持正法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完成使命，心性境界也在不断得到升华。师父洪恩浩荡，不但救赎了我，一次次把我从磨难中救助托起，我那没修炼的家人也受益匪浅。丈夫身体一直不好，去年冬季因重病肝硬化住院，出院后因健康问题一直赋闲在家，也很苦恼。这些年他一直相信大法，支持我修炼，生活上对我照顾尽心尽力，很周到。这几次大的磨难关是师父帮我闯过来的，他都看在眼里，感慨良多，深信大法师父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次当我身体康复后，他的身体也神奇般康复，便又出去打工了。写到这儿，再次感谢师尊的宏大慈悲。恩师对我的救度、保护与帮助，用尽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我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 我决心今后在完成救人的使命中，加紧归正自己，修去名利情和各种人心与执着，去掉变异观念，解体并清除党文化一切毒素，挖去自我自私的根子，尽快达到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，达到新宇宙觉者的境界，以真修实修勇猛精进来报答师父对我的无限宏恩，跪拜叩谢伟大的恩师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大法现神奇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日。我是2010年才走进大法修炼的，虽然得法比较晚，但我就是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。得法不久的一天夜里，小孙子发高烧，他妈妈用体温计一量，烧到40度了，儿媳妇喊我说得赶紧带孩子上医院。我心一点没慌，让他别着急，我把孩子抱起来，在他耳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反复不停地念，不到10分钟孩子就退烧了。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，太神奇了。因为我刚修炼不久，还不懂不被表象带动的法理，一切都是师父在管，不知道大法就是如此超常神奇。这件事使我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。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，大观小观别想啦。每个同修修炼都有很多关要闯，很多难要过，我就把我这几年修炼如何信师信法闯过难关的真实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2015年我实名起诉江泽民后，派出所警察、我所在的居委会人员找到我家，想对我实施迫害。我没有把他们当成恶人，而是客气地请他们到家坐坐，泡了茶，拿出瓜子花生，热情招待他们，然后就像和亲戚唠家常一样，和他们讲大法多么的美好却被中共迫害的真相，讲修炼前后我身体的变化，以及大法让我彻底改掉了赌钱的恶习和火爆的脾气。以前我从不把家人放在眼里，强势霸道，修炼以后我平和善良，从不与人争辩，告诉他们家里拆迁，我遵从师父的要求，放淡一切，拆迁办的人说给多少拆迁款，我就要多少拆迁款。致使我家拆迁所得是全村最少的一家。如果我不修炼，哪能任由拆迁办的人做主？我定要争斗到底的。如果人人都跟我们修炼人一样，不去争，不去辩，那要省多少事，也能省多大一笔钱。我告诉他们，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，江泽民公然违法，为一己之私硬是把法轮功推到政府的对立面，肆意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，用强权摧毁了多少无辜的生命，难道我还不能起诉他吗？难道江泽民不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吗？不应该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与审判吗？法轮功是真正的佛家大法，是传道救人，教人心向善的高德佛法，我们不搞政治，我们只是修自己。我真诚地对他们说，我真心地希望你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和大法弟子，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最后我发自内心地对他们说，祝愿你们永远健康平安。几个原本想迫害我的人笑嘻嘻地走了，从此以后没有再来骚扰过我。这也证实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你想维护大法的尊严是对的，但是怎么维护啊？你堵他的嘴，你跟他辩论。我告诉大家，你就是去慈悲地对待众生，你就是慈悲地去跟人讲清真相，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，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。 这几年跟同修配合讲真相，大街小巷、站台、超市都是我们救人的场所，无论男女老少或是达官贵人、平头百姓，都是我们要救的众生。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中，有非常相信对我们虔诚合实的，有不屑一顾爱理不理的，还有破口大骂、举报迫害的等等。我们不被常人的表象带动，大法弟子就是要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，让他们明真相，在劫难来时能保住性命，就是要让世人牢记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让他们能拥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一直平安地走到今天，当然其中有许多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过程。一天我接到一个亲戚的电话，告诉我派出所警察某日要来抓我，原因是之前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，而我有事早走了一步，没被当场抓住，但另外两个同修被绑架了，一位同修被恶党诬判一年，另一个被关在看守所一个月后才放出来。回来的这位同修三天两头被610人员骚扰，他们让这个同修把我交代出来，同修很坚定，无论邪恶怎么恐吓施压都没配合他们。打电话的这位亲戚让我去他家躲两天，我没同意，不能给亲戚带来麻烦。但是我生出了怕心，首先想的是赶紧把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藏好。在收拾的过程中，不修炼的丈夫看见了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把实情告诉了他，他听后大惊失色，非常恐慌。这时我很内疚，因为自己没有修好，给家人带来困扰。我随即给附近的同修打了电话，让他来我家。同修来后，我把这几天世人的三退名单交给了他，也把今天遇到的事情与他交流。同修说，这都是假象，要抓你早就抓了，还会等到现在？这是对你的考验，就看你这颗心怎么动。我一听心想，对啊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啊，我这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吗？我怕什么呢？我一下想起了师父在经文《大法坚不可摧》中讲的法，在被迫害中，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，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。相反，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，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，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。平时这段法我背得很熟，怎么关键时候就忘了呢？想到这儿，我身体上那个怕的物质一下没有了，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所悟，帮我拿掉了。我下决心一定要过好这一关，放下生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修内而安外》中说，老子曰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，此乃大威至也。有着坚定的一念，有法的指引，我赶紧把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放回原处。我跪在师父的法相前，向师父诚心地忏悔，弟子错了，弟子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一定归正自己，正念正行。谢谢师父让同修点化我。那段时间我在家认真学法，向内找，加长发正念时间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五月初的长假结束了，没有任何人来找我，时至今日也没人再提及此事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化解了这场磨难，也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。如今天灾人祸不断，中共武汉肺炎肆意扩散，祸害全球。从寒冬腊月到三伏酷暑，我和同修一直在救人的路上，不敢懈怠。常言道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何况师父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还把这宇宙无边大法送到我的面前。我会精进不怠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成神的路上，向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。跪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由常人打官司想到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0月1号。2020年9月的一天，一位朋友向我诉说了一件事情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朋友借了很多钱给了别人，其中还有两位担保人等。即使这样，借钱人还是不想还钱，没办法，只好走法律程序，起诉了借钱人和担保人。开庭那天，据说律师很牛，简直是嗷嗷直叫，说话很不讲理。因我朋友本来就很冤枉，怎么能受这种气？于是直接告诉律师，你讲道理吗？为啥这口气跟我们说话？我要举报你，并说了想举报律师的理由。律师当时就180度大转弯，立即和颜悦色的该干什么干什么了。开完庭，法官找到我朋友，非要请他吃饭，还说千万别举报律师，因为只要一有举报，整个法院都会受牵连，包括律师、法官及整个法院，评比、晋级及升迁都要受牵连，还一再请求我朋友千万别投诉或举报。那律师又当面向我朋友道歉才算完事。由此我想到，我们受迫害开庭的同修们是不是该借鉴一下，我们走的是最正的，所有对我们的迫害和不合适的语言都是不应该的。如有此现象，是不是可以运用举报和投诉的方式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？我们更不希望他们因此而造业，在镇住他们的威风，灭掉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以后再讲真相，他们更能听进去和认可。记得有一年，政法委公安局人员叫我填什么所谓不练法轮功的表，我为了不影响公司员工，就叫他们去我家里，想跟他们好好讲真相，发了一路正念，见到他们就给他们拍照，并问他们姓名、警号等等问题，他们当时就害怕了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违法的。我再讲真相，不但没有配合他们，而是他们一直在听我讲，也就没给他们提供造业的机会。个人建议，因为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，就要结合现实、现状、当时的环境，智慧地做好每件事。现在的常人，很多人真的就是软硬兼施才能把他们救了。个人建议，请同修参考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执着看电视的教训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0月5日。北方天气寒冷，乡下屋内没有暖气，腊月的一天，家里烧着蜂窝炉子，关闭窗户，仍然挡不住寒气。半夜3点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喊我，快起练功。我一咕噜爬起来，觉得有些头晕，天旋地转。我手扶着墙来到厨房洗脸，过后我端着洗脸盆站在门口向院子里泼水，谁料我没有站稳，身体随着洗脸盆一起摔出去，扑通一声，我脸朝下扑在地上，下嘴唇一下子磕在门槛水泥台阶的棱角上，嘴唇下边皮肉断裂，有3厘米长的口子，皮肉向外翻开，露出里面的牙齿，我当时就昏迷不省人事了。夜深人静，丈夫听到动静，他急忙跑过来抱起我，一看我的下嘴巴裂开了一个窟窿，还在流血，把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丈夫是最了解我的人，他明白自从我修炼法轮功以后，一身的疾病都痊愈了，20多年不打针不吃药，遇到身体不舒服学法练功几天就恢复了，他知道我有师父管着呢。丈夫马上大声地喊道，师父快救救您的弟子吧。大约20分钟，我醒来了。丈夫十分担心地说，要不是你修炼了，我就打120叫救护车了。我安慰丈夫说，我没事，别担心，你歇着吧。
我看到羽绒服衣领上、头发上沾了许多血，伤口却一点也不觉得痛。我稍作休息，擦去脸上的血迹，然后开始练功。练第一套功法后，我坐下休息，开始静心向内找。我可是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大法弟子，这些年来在修炼的路上信师信法，经历重重磨难，坚如磐石，毫不动摇，三件事一直天天都在做。今天为啥发生了这样的事呀？下巴磕出了窟窿，这不是修炼有漏了吗？痛定思痛，深刻地反思自己，想想最近的修炼状态，真感到汗颜。每天傍晚吃饭时都随着家人一起看常人的电视连续剧，还认为天天三件事都做了，稍微休息一下也无妨。晚上6点发正念，正是电视广告时间，心里根本静不下来，脑子里都是电视剧里的画面。每当此时后悔莫及，心里想下不为例，再也不看了。可是心被剧情吸引着，一会儿就控制不住又看上了，陷在剧情里面，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，浪费许多宝贵的修炼时间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·融于法》中讲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人通过眼睛、耳朵看到、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、色情、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、拜金观念以至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，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。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，不管他表现得怎样。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，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？每次看完电视剧后，想起师父的话，都感到懊悔，心情十分沮丧。在心里还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不再看了。可就是不知为啥，总不能控制自己，言而无信。第二天又继续看，哎，这不是在跟师父撒谎吗？真是辜负了师父啊。我执着看电视剧求安逸，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慢慢的麻木懈怠滑下去了，浑然不知在修炼的路上越走越偏了，已经丧失了精进的意志，走到危险的边缘了。今天这一跤可把我摔醒了，这不是旧势力钻了我放松修炼求安逸主意是不强有漏的空子吗？他利用另外空间的邪灵迫害我，给我安排制造了磨难。既然找到了漏洞，就应该及时弥补。我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彻底清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。快到中午，我感到嘴唇上有缝针的感觉，还能听到吱吱的从里往外拉线的声音。虽然嘴唇肿得老高，却不觉得痛，心里还觉得很舒服。我知道师父在给我缝合伤口，心里十分感动，双手合十向师父忏悔道，师父啊，弟子知道错了，再也不看电视了，让师父操心了。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我都热泪盈眶，心里升起对师父无限的感恩。记得当时张不开嘴吃饭，我就用手掰开嘴巴，往嘴里一点点地塞馒头。到了第三天，下巴结痂，伤口完全愈合了，还能正常吃饭了。当天晚上，有同修来约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丈夫阻止我出去说，他的嘴还没好，不能出去。我赶快戴上口罩，围上围巾，对丈夫说，你看，不耽搁事的，放心吧。那天晚上皓月当空，没有冷风，我和同修踏着积雪走街串巷，把法轮功真相的光盘、年历、小册子等资料双手递到乡亲们的手里，有的放到他们的家门口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一路上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很顺利。回来的路上遇到邻居嫂子，她一看见我惊喜地说，大妹子这么快就好了，出来遛弯了。咱村里金凤在养鸡大棚里和你一样煤气中毒了，嘴巴也摔裂了， 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，住在医院里七八天还没治好呢。你多好，不花钱也不受罪，练法轮功这么快就好了。我以前给嫂子讲过大法真相，她也看过真相小册子，她说这回我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好了。师父在棒喝经文中告诉我们，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，人心处处都是障碍，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，一不注意就会走偏，一偏就会出问题，甚至大问题，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。我知道还有些同修和我一样执着看电视、手机、电脑，嘴上说否定旧势力，喊着我是师父的弟子，不要其他安排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行为上却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师父怎么给我们做主呢？请同修吸取我的教训，谨记师尊的教诲，学好法，多救人，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。在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教六文章，储存粮与信师信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日。近两年多的时间，我痴迷手机视频，三件事中懈怠，特别不愿学法，学法看不到内涵，不能在法中证悟，也随着人心浮动，关键时刻对法坚定与否看出了自己的人心，信师信法信到什么程度。从二月份新年过后，我们地区我们这片同修有部分人就开始准备粮食和生活用品，大约将近七个月过去了，粮食和生活用品什么也不缺，照常供应，我那也随波逐流，也储存了少许的粮食和生活用品，天天以讲真相为借口，天天往家里买货物，今天买点这个，明天买点那个，大包小包往家购物，天天忙得不亦乐乎，自己买粮不说，还鼓动亲属买，结果在三伏天有一袋大米生虫子，而且亲戚家买的大米也生虫子了，所以我还受到了亲戚的埋怨。不但这样，我们地区有的同修，只要我们一到 A 家，就宣传很多缺粮买粮的事情。 A 同修家里人口少， A 准备了大约3年的粮食，经过 A 一宣传，我们这片有部分同修被 A 带动下，也都准备了粮食和生活用品，都怕疫情严重了没粮食及生活用品。有少部分同修准备了3年的粮食，有的同修10袋20袋的买粮及生活用品，有时间就天天往家买买买，忙得不可开交，用各种方式储存粮食及生活用品。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但不知差在哪里。看新唐人电视台的同修都知道，解说员都说明年粮食紧缺，而且也是多次播报，大陆很多地方都出现各种各样方式的灾祸，特别有个化名平安讲真相的同修也多次谈到明年缺粮的问题，对此同修们深信不疑，大多数都往家准备粮食及生活用品，好像灾难即将来临，一传十，十传百的拉帮结伙往家买买买。2020年10月份新粮就下来了，我们这个地区至今还不缺粮和生活用品。我是这么看的，同修发表文章说预言十户剩一户都不准了，预言都不准了，咱们修的是宇宙大法，一切由恩师定夺掌控，目前退出邪党组织的人数才3亿多，
如果咱们都每天在三件事上下功夫，多讲真相救人，尽快达到五亿甚至更多人退党，要是天天在法上正念正行，按大法弟子的标准正悟走正，师父还叫大法弟子饿着啊。我们从法中知道，每个大法弟子承包一片地方，假如这个地区或市县乡村市有千万人几百万人，三退一半，县有几百万人三退一半，乡镇也三退一半人，村里的人全村都三退了，每个大法弟子把你自身地区周边的人都退一半，人类道德回升，同化大法，人心向善，还有灾祸吗？关键时期疫情期间，如何用各种方式多救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从买粮及生活用品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私心和自我保护的心，怕心，怕挨饿没粮吃的人心，贪心、利益心、斤斤计较、争斗妒忌心，随波逐流的心，陷在其中没有真正悟道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浅说善》中讲，业力大的地区，人心变坏的地区，就是不安定。世间出现的各种灾祸没有偶然的，就是人心不行了，神整治世人。要是某个地区的同修把你所在地区的人讲真相讲明白了，认清中共的邪恶，此人得救了，人生也会改变，灾祸也会减少。要是这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在本地区三退人数退得多，众生明白真相，我想业力就会少。前段时间说我们住的省有强暴雨，没到我们地区，到我省别的地区了。我们地区相对来讲三退的人数多一些，灾祸疫情就少一些。要是这个地区同修修得好，我想也未必缺粮食及生活用品。反之，这个地区同修不太精进，灾祸就会多一些，是根据当地大法弟子修炼情况而出现的。我呢，在买粮及生活用品上出现了逆反心理，谁一提买粮我就反感，特别不爱听买粮的事。毕同修动不动就跟我提买粮的事，提了大约几个月，因为自己没悟明白该不该买粮食及生活用品，也出现了人心，花了钱买到家存放，也随波逐流，没主见，怕心特别重，怕没粮吃挨饿，怕将来粮食及生活用品涨价，怕这怕那的，丈夫不让买，我背着他偷着买，堆的屋里都是生活用品及粮食。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看得一清二楚的，看大法弟子都买粮及生活用品，就叫来年不缺粮食及生活用品，换个方式迫害，缺别的东西。所以修炼无小事，大法无所不能，只是信师信法信到什么程度，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就被带动呢？还是修得不扎实，信师信法的问题。从这件事中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及人心，修得表面不稳重成熟。今生有幸成为师尊的弟子，是弟子无上的荣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书到用时方恨少》，作者江苏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号。我们作为大法学员，在学法时千万要注意用心学法，因为我们在过关的时候没有法的支持，很难过关。根据我的观察，我们大陆人基本上都是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的，这种情况比较多，所以学法时敷衍，学法时爱老常人科等等比较多。过去古人讲，家有鸡犬放还知道收回，为什么人心放出去就不知道收回呢？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心就不值钱呢？ 所以修炼自始至终都有一个悟性的问题。因为学法时需要用心，需要连贯的思考，所以精力必须要集中。一个勤奋好学的大法学员，他每天要抽空多看大法书，还要听大法录音，因为有许多在转法轮中不明白的内容，我们可以在多学法和实修中得到解答。还要看九评系列社论，还要看明慧网交流文章，还要讲真相，哪有时间去关注其他不相干的事情啊？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过去古人都有如此的胸襟，我们大法的学员却反而不能，为什么？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